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感谢神给我有机会来到大家的中间，我们一同敬拜神。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是主耶稣叫约翰写七封信给七间教会的第二封，是写给斯美拿教会的信。这些信跟我们现在的教会很有关系，因为这七间有代表圣的教会，是代表所有的教会，包括现在和将来的教会。所以我们也要听这些信所说的话。主耶稣就是借着这些经文教导我们。今天的 讲题、是经得起试炼的教会。试炼这两个字让我想起人生甚至真的有很多考验，很多试炼，尤其是基督徒试炼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与真理为敌，当我们越想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魔鬼就越努力拉住我们，用世界上不同的引诱让我们跌倒，让我们跟随他。魔鬼的技巧是针对人内心的渴求，他很努力的为每一个人量身定住一些试炼。大家有没有发觉魔鬼清楚我们每一个人的弱点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所以魔鬼的引诱是层出不穷，是多元化的。比方说很多人喜欢玩手机游戏，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始玩就停不了，有些人玩的时候跑出马路，做成严重的交通意外。我不是说玩游戏一定不好，有空玩一下也没有问题，如果停不了就是捆绑，对吗？现在的科技发达，越来越多新的手机配合那些越来越厉害的游戏软件，使人不停地玩，沉迷在手机里，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试炼。其实这人生路上还有很多很大的试炼要我们去面对。我们从今天的经文看看怎么样才有经得起试炼的人生，怎么样可以使教会成为经得起试炼的教会。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斯美拿这个地方的背景。斯美拿是一个繁荣的大城市，而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住在哪里的人除了拜偶像也认为皇帝是神，所以要拜皇帝的肖像，不肯拜的人被捉去，要坐牢，要处死。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基督徒身处一个困难一个危险的地方，除了生活的压力还要面对宗教上的逼迫很不容易。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样鼓励斯美拿教会继续努力去面对这些逼迫和试炼。这封信跟其他六封信一样有同样的格式，在开始的时候主耶稣用不同的方式介绍自己。在第八节他形容自己是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一句短短的说话将主耶稣的身份和工作说了出来。首先幕后跟两个希腊字母阿法欧米伽有直接的关系，这两个就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和最后的一个。其实在今天经文的上文已经说了这两个字，在一章八节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甲，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英文译本更清楚阿拉法就是阿法，俄米甲就是欧米伽。经文将主耶稣自由拥有的身份很清楚地说出来， 相对于今天的经文，主耶稣说他是首先的幕后的，就是说他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也是这个世界的结束者。他在这个从创造到结束的人类历史过程当中，他亲自来到世界，而且死过又活。他经历了人最恐惧的死亡，你和我也没有经历死亡，但是也要面对将来的死亡。所以主耶稣是最明白我们的心情，最明白我们的实际情况，因为他已经亲身经历，他不但经历死亡，他还胜过死亡，他已经复活。所以他最有资格最有力量的告诉我们，死亡并不可怕，死亡也不是重点，因为我们将来要跟他一样要复活。因此主耶稣借着经文劝勉每一个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信徒，使教会有信心去面对试炼。我将经文分为三个重点。
看见没有？
可以吗？可以啊。我将经文分为三个重点，跟大家看一看摩西信徒的生活。撒旦发动的攻击，知识中心的信念，看一下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经得起试炼的教会。我们先看摩西信徒的生活。摩西就是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直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一段日子，就是摩西。所以摩西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生活在摩西的当中，信徒在摩西，活在摩西，要经历患难，圣经也常常提到。所以信耶稣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要依靠神去经历患难。对于当时的士美拉教会来说，他们最大的患难就是信仰上所受的逼迫。正如在开始的时候说到他们的背景，士美拉这个地方的人要拜皇帝，不肯拜的要坐牢要处死。这个就是当时士美拉教会最大的患难，最大的试炼。主耶稣知道他们有这样的背景，使他们很难融入社会，所以生活上是贫穷。但是何可本有个括号写着，你却是富足的。又贫穷又富足，好像有点混乱。我们看圣经的新译本比较清楚，我知道你的患难和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其实主耶稣所说的是他们的生活和属灵的两个层面。他们在生活上是贫穷，因为当时信主的人生活在一个拜偶像的城市，而他们坚守信仰，所以被社会拒绝，很难找工作，所以生活困难。虽然他们在生活上困难贫穷，但是神知道他们在灵性上是富足的，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士美拉教会是七间教会中只有两间没有被神责备的其中一间，是因为他们有丰盛的属灵生命，能够经得起试炼，所以得到神的欣赏。这里 给我们有很大的提醒，究竟我们的物质生活和属灵生命是贫穷或是富足呢？其实物质跟灵性也有关联，而且互相影响。当我们在任何环境，无论在物质上贫穷或是富足，仍然 不断追求真理，追求与神的关系，凡事依靠神，属灵生命一定富足。尤其是当人在生活上有困难，在物质上贫穷的时候，既然多一点祈求神，多一些依靠神，有更多的机会认识神、亲近神，与神有更好的关系。正如主耶稣在经文说，生活贫穷，但是灵命却是富足的。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跟日本人有关的。日本人流行一种叫极简主义，他们相信小就是多，减少物质的拥有，既然减少压力，多一点人生的快乐。有人只有三件衬衣，四条裤子，四对袜子，住的地方也非常的简单。我相信大家也认同，生活越简单，心里也越轻松，那就是心中富有。所以基督徒生活在世上，尤其是这个末世的时代，要学习这些极简主义，放下追求世上的富裕，将追求的目标放在真理上。纵然生活上不富足，属灵生命一定要富足。以致主耶稣也称赞我们，你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另一方面，是不是物质上富有的人在灵性上一定是贫穷呢？是不是财主一定好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骆驼穿个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好像说财主一定进不到天国，一只针哪有这么大的眼呢？是吗？不是，不一定的。主耶稣是说一个比较，财主有时候 是不容易，因为人在物质上富足，祈求的机会真的小一点，这个很实际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富足，当我们不需要为生活去担忧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的时间去专注在神的事上呢？或是在物质上富足的同时，继续努力，全力发展更大的事业，建出更大的粮仓，使自己在物质上更富有呢？无疑，这个是很多人的选择。而最聪明的财主，就是把握在物质生活无忧的时候，专心和全力发展天国的事工，将财富积蓄在天上，那就有地上的物质上的富足，同时也有天上的属灵上的富足，做一个聪明而且在各方面富足的基督徒。很实际的，大家想一下，将来我们见到主耶稣的时候，他一定不会问我们，你开什么车子，你住在什么地方，你屋子有多大，他一定不问这些，对不对？他可能问我们，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啊？就是问，究竟我们认识主耶稣有多少呢？因为他关注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他关注我们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生活在末世的一群信徒，物质上是不是富足不重要，最重要是灵性上一定要富足。 但我们要操练属灵生命成长，使灵命富足，就要追求神的说话，建立与神的关系。最基本的是每天的灵修生活，每天读经祷告，让圣灵跟我们说话，借着灵修使我们亲近神，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每天的灵修非常之重要。另一方面，要追求神的 追求神的说话，除了在崇拜听到以外，主日学、小组查经、团契也是学习和明白神的说话、明白真理最好的渠道。每一个基督徒一定要参加。当属灵生命越成长，越明白神，就越 懂得依靠神，这样我们的灵命也越来越富足，那就有力量去面对、去承受已经有的和将来的各样大大小小的训练。当我们的灵命富足，懂得依靠神，这是每一个生活在末世的信徒应有的生活方式，使我们能够经得起试炼。当信徒努力追求神的时候，撒旦也很努力地发动攻击。第九节说，当时撒旦的攻击是一些自称是犹太人说伪谤的说话。很明显，这些攻击是来自犹太人的团体。所以当时圣美拿教会除了面对社会上的逼迫，还要面对一些可以说是自己人的逼害。其实早期教会一直受到犹太教的逼迫，犹太教是敬畏耶和华的犹太人，为什么要逼迫基督徒呢？是因为他们只相信旧约的神，而不接受新约的同一为神。他们跟从祖先的教训，要遵守律法，要遵循摩西传下来的教训。对于那些不守律法、不守礼仪的人，就是叛徒，就是异端，所以要出死。他们的看法在主耶稣还没来以前是对的，他们的错是不接受他们等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主耶稣。因为主耶稣来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辉煌，也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帮他们恢复地上的王国，所以他们拒绝耶稣和逼害那些信耶稣的基督徒，认为基督徒是异端，要处死他们。犹太教徒他们的不信和顽固，要坚持旧有的信念，成为了撒旦的攻击的武器。撒旦利用 这一群神拣选的子民来逼迫和攻击基督徒，他们向当时的罗马政府说伪谤的说话，使基督徒被囚禁、被残杀。最可惜是这些陷害人的事情发生在神子民的团体，所以主耶稣严厉地责备这些伪谤可逼害的行为。主耶稣说，这些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就是说这一群犹太教的人只是自称是犹太人，意思是他们肉身生出来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拒绝神，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在神的眼中他们不是真犹太人。只有信耶稣的人才是真犹太人，才是真正的神的子民。他们所做的显明他们其实是撒旦议会的人。总的来说，他们表面上是神的子民，实际上已经跟随了撒旦， 遵循魔鬼的主意，做了撒旦的门徒。他们帮撒旦去进行各样对基督徒、对教会的攻击，使当时的教会受到社会上和宗教上极为严重的迫害。对于这些洗手律法、洗手就有信念而被撒旦利用的人，主耶稣对他们发出严厉的责备，说他们是撒旦集会的人。犹太教的错谬对今天的信徒有很大的提醒。虽然我们信了基督，不会像犹太教的洗手律法，但是我们有没有洗手一些旧有的观念和原则呢？有没有一些我们以前也认同是世人认为对的事情，信了耶稣仍然不肯改变呢？信了耶稣，愿不愿意跟从圣经的真理，跟从这些在信主以后学到的信的教导，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呢？比方说，神给了我们最大的诫命，需要我们爱人如子，彼此相爱。当我们找不到的时候，撒旦就利用弟兄姊妹之间的联系来发动攻击，使信徒之间不和，使教会起纷争，互相逼迫。这些就是撒旦利用灵命不成熟的信徒常见的攻击。我举一个例子，澳洲的华人教会有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是从中国、从香港和其他国家来的移民，大家也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宗派，有宣道会啦，播道会、讲道会和一些独立的宗派，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个人带着自己以前的宗派特色、礼仪、西方方式来到澳洲的华人教会。大家想不想到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每一个人也很努力的将自己以前的西方方式用在现在的教会。当然如果大家也互相合作一同建立教会，那一定是好事。但是如果个人有坚持以前的传统、以前的方法而各持己见，不肯让步，那就很容易成为撒旦攻击的目标，教会就很难合意，起纷争，甚至分裂。其实在教会里除了真理以外，所有的事情也可以让步。反而当我们不愿意放下老我、放下旧有的观念，不实行真理，就给撒旦利用，去伤害弟兄姊妹，去伤害教会。这样跟当年犹太教的教徒他们的不幸和逼迫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同样被主耶稣很严厉的责备。所以作为成熟的基督徒，我们要付出真正的爱心，坚守真理，放下自己旧有的观念，去跟从神的旨意，就没有那么容易给机会撒旦去发动任何的攻击。道西美拉教会面对撒旦各样的攻击，使教会受苦，使人跌倒。主耶稣在第十节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你就是指教会，整个教会将要受苦，虽然要受苦，但是不用怕。还说明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撒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被受患难十日，你们 就是教会里其中一些信徒，他们因为撒旦的攻击，譬如不肯拜皇帝，被毁谤，被关在牢里。主耶稣还说，你们必受患难时日。时日的意思是一段有限期的时间，不会很长，绝对不会是永远的受难。有主耶稣这句话保证不会永远受患难，只是一段有限的日子，纵然经历多大的试炼也不用怕。今天在澳洲的教会所受的试炼，暂时来说不会有叙美拉教会要面对的那么厉害，最少不会逼迫拜皇帝啊。其实澳洲也没有皇帝，但是好像经文所说的那么大、那么影响生命的试炼，也会发生在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比方说有病、有家庭问题、婚姻破碎、儿女出现问题，这些也会发生在教会里。这些不同的试炼需要信徒学习怎么样依靠神度过难关，而不是放弃，不是埋怨。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还有很多不同的大试炼继续发生在教会里，但是主耶稣已经保证不会永远受患难，只是暂时的，所以什么试炼也不用怕。反而当信徒怕死、怕撒旦，遇到试炼就很容易妥协，很容易离弃神。有一位姊妹，她信了主已经一段时间了，有一天她的女儿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发现身体有严重的问题，她很担心。她有一位朋友知道以后提议她带女儿去加入一个邪教，说一定可以医治她的女儿。这位基督徒面对试炼的时候不懂得依靠神，而且对神有怀疑，他认为神不爱他，也埋怨神为什么给他的女儿有病。大家都知道身体有病是很自然的，每个人也会病，不是由神给的。反而我们要依靠祷告， 要依靠神的力量去走过这些患难。但是这位姊妹为了肉身的医治，追求撒旦，跟撒旦妥协，放弃基督的信仰，转向撒旦的门下。这个例子给我们看到，当人面对试炼，在最需要神的时候反而信不过神，追求撒旦，纵然医治了身体，保住了地上的性命，但是失去永恒的生命，值得吗？当然不值得了。所以信徒要看重的是永恒的生命，而不是肉身有没有受苦，可不可以离开监狱啊？可不可以病得医治，也是地上短暂的生命。其实神也没有说不救人的肉身，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到处治病，但是什么时候请救啊？怎么样请救是神的主权。神要我们关注的不是在肉身的需要，而是要通过试炼肯定将来可以回到主耶稣的身边得享永生，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当我们遇到各样患难临到的时候，不是去试验神有没有跟我们的要求去成全，而是锻炼我们自己勇敢的依靠神去面对去走过。无论是健康、家庭、事业、学业 为我们带来不同的困难，但是依靠神一定能够走过，因为神已经应许了这些患难是我们可以承受的。我们看看圣经的应许，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说，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试探这个字跟今天经文的试炼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就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经文的应许就是叫我们知道我们要受的试炼是我们所能承受的。主耶稣也教导西美拉教会面对试炼的方法，就是要自喜忠信。当时被抓去监狱的基督徒大部分被处死，所以面对殉道就是当时的信徒和教会要受的试炼。主耶稣没有说什么时候救他们出监狱，反而说纵然死也要忠信。再次强调信徒要操练的不是急祈求拿走试炼，而是要忠信的通过试炼。其实当我们面对大试炼的时候，只要想起主耶稣是创造的主，也是幕后的主，也是复活的主，他是掌管万有胜过死亡的主宰，绝对值得我们信靠。虽然有些事情我们现在不一定明白，常常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是我，而主耶稣给我们的答案就是你务要自喜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自喜忠心和生命的冠冕就是答案。主耶稣没有得一些俗世和肉体需要的问题，他叫我们关注的是属灵和永生的问题。知喜忠心就是死也要跟从耶稣，不顺从魔鬼，不妥协，不归入撒旦的门下。纵然被处死殉道，那就回去主耶稣哪里完成试炼呢？所以试炼不会是永远的，因为至始忠心的信徒一定能够进入永生，那还有什么要怕呢？正如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当人至始忠心，撒旦最多只是杀身体，但是杀不得灵魂，所以不用怕他。只要那些不忠心跟撒旦妥协的人，将来在被审判的时候，神就将他们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所以我们要敬畏的只是上帝一个，因为他才是那位胜过一切权势，胜过死亡，掌管万有的主宰。也因为神给我们这么多应许，当我们要面对任何试炼，一定能够自喜忠信，直到主再来，一定得到神所赐的生命的冠冕。就像比赛的运动员跑到最后得胜的可以得到冠冕，代表得胜的光荣。同样基督徒坚守真理自喜忠信，到最后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进入永恒的荣耀。这个就是每一个在世上的基督徒人生的目标和永生的盼望。主耶稣在第十节还有一个应许，他说得胜的被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提醒那些面对试炼要跟撒旦妥协的人，提醒他们 越是怕死，就要多死一次。第二次死的害，是指那些不幸、不愿意自死中心的人，将来死了以后，面对审判，就要进入永死，是永远的死，就是第二次死。而得生的，得到生命冠冕的信徒，就进入永生，是很大的对比。进入永死，或是永生呢？分别在于有没有自死中心。得胜的方法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接着说话是主耶稣在启示录的七封信发出的同一样的教训，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每一个人都有两只耳朵，但是会不会左边入右边出呢？就要看个人对圣灵所说的话有没有回应，有没有行动。圣灵借着经文告诉我们，思念不会使我们成为受害者，当我们自始忠心，思念反而使我们成为荣耀神的得胜者。只要记着主耶稣是掌管万有的主宰，我们靠着祷告跟圣灵配合，听了神的说话，就又有行动行出来，就能够胜过试炼，使我们最后得胜。将来我们与神同住的时候，就更明白世上所受的试炼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祝福，使我们荣耀神。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启示录是一卷提醒教会怎么样预备主再来的书卷。主耶稣借着经文用示美拿教会的见证教导我们要依靠掌管万有的神，成为经得起试炼的教会。他们的见证鼓励我们，纵然因着坚守真理而遇到困难，被世人拒绝被逼迫，也不要退缩。人生遇到各样的困难，反而使人成长，使人懂得去依靠神，使属灵生命越来越富足，灵命越成熟，就越懂得依靠圣灵去对抗撒旦不断给我们的试炼。撒旦除了在生活上试探人，也在教会里攻击信徒，所以成熟的弟兄姐妹要运用圣经的真理，那就不会跟随撒旦在人心里的教唆，不会被撒旦利用去挑起是非、挑起纷争，教会就不会处于一个被攻击的情况。所以弟兄姐妹之间一定要彼此相爱，就有团结的力量，有抵抗的能力，依靠神去抵御撒旦的攻击。也因着各样的试探，主耶稣教导教会，教导信徒要自始忠心。当我们忠心的去面对末世时代一定有的试炼，包括健康、家庭、事业、学业所带来的困难，甚至死亡的威胁，我们要互相支持，坚决不跟撒旦妥协，全心忠于神，坚守真理到底，就一定得胜，一定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永生的确据。主耶稣还给了很多应许给我们，使我们经得起试炼。他应许了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过于我们所能受的，而最有力的支持是经文的开始，主耶稣接受自己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他是创造的主、救赎的主、掌管整个人类历史的主，更是末后的主。很清楚他是从头到尾也掌权的那一位。既然我们已经跟随了最大 最有能力的神，就没有什么需要担心，更不需要跟世界妥协。只要我们完全信任我们的创造主，一切的大试炼也会变成祝福。忠心的跟随他，顺服他，最后一定得胜，一定成为经得起试炼的教会。我们低头同心低头祷告，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借着经文叫我们再次确认你是掌管历史的主。当我们确信忠心的跟随你的时候，再没有惧怕，无论贫穷富足，面对多大的试炼，也因为有你的应许，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我们清楚知道，无论世上发生什么事情也要过去，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坚守真理，自始忠心，将来达到永生，与你同住。感谢你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